好，那我们就先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用这段时间，借着生命记上的话，来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求你来保守赐福和眷顾，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能够明白你所要赐予我们的丰富，也在当中被你光照和引领，使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着你的心意在世上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上次我们十三章已经讲了前面的部分，但是我们为了让这整章再有一次比较清楚的看见，所以我们再把十三章我们先读十三跟十四两章，十三跟十四两章。好，那我们就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请俊才弟兄帮我们读十三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我们再请这个磊明帮我们从第六节读到十一节，然后我们再请慧兰帮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八节，然后我们再请燕琴帮我们读十四章到二十节，因为这些比较短的话，然后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就请那个焕焕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九节十四章。好，那我们就轮流开始。好，请。
十三章的第一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现神迹奇事，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他的话，侍奉他，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既用言语叛逆你，领受他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的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二从你们中间拔出。
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我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那边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死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你就要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行在你们中间，你必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都用刀杀尽，你从那城里所夺的财物都要堆积在街石上，用火将城和其内所夺的财物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烧尽，那城就永为荒堆，不可再建造，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耶和华你神眼中看正的事，耶和华就转意不发烈怒爱你，连续你， 叫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使你人数增多。
第十四章第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使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吃的牲畜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麋鹿、羊、青羊，凡分蹄成为两半又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些倒嚼或是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兔子、沙斑，因为是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是分蹄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吃的和食的也不可摸。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无刺无鳞的都不可吃，都是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小鹰、鸟鹰、鸡类、乌鸦、鱼鸡类、鸵鸟、夜鹰、鱼鹰、鹰鱼鸡类、猫头鹰、脚底吗？地狐、兔雕、
地狐、
鹭鸶、獾、鹭鸶吗？鹭鸶鱼鸡类、带什么鱼蝙蝠，凡有翅膀爬行的物，是与你们不洁净，都不可吃。凡洁净的鸟你们都可以吃，
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取一分，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纸，将银纸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纸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的面前，那就在你们中间无分无业。每逢三年的末一年，要把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寄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分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母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我们来思想第十三章上一次我们有讲的，这边一讲到有三类的人，三种人，我们要非常谨慎，因为他们会让我们在专心跟从主上面有偏差，然后有偏离。第一种人是那些自称是先知的，是做梦的当他们自称是这样，那要非常谨慎。为什么非常谨慎？因为他们讲的神迹奇事有应验的，有应验的可能，所以如果没有应验的可能就比较简单，因为他讲的没有应验，这样子就不会有人相信他，也不会有人跟着他走。但是如果他显神迹奇事又有应验的话，这样子就会让人觉得他们所说的是对的，那这样子就会让人跟着他们走。那么这当中要谨慎因为什么？因为有神迹奇事不代表他就是真先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放在心上的。 因为人常常以为他有神迹奇事有应验，他就是真先知，不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神要试验你们，要试验你们，所以让这些事情发生、哦、所以我们真正分别真假先知呢，不是用他的神迹奇事做分别。神迹奇事是一种佐证，但是不能够，不是最重要的分别。最重要的分别是他所讲的话是不是符合神的话，他所讲的话是不是符合神的话。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自称是先知，那么我们就要看到底他有没有让我们尽心尽性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有没有顺从我们的神，敬畏他，听从他的话，侍奉他、哦、但是如果是一个假先知，或者是能够行神迹奇事的这样的人的话，那么呢，他如果不符合神的话，或假借神的话，或者让人用神的话误导人，那么呢，这样子就非常可怕，非常可怕。所以这当中呢，就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很用心的读神的话，用心的读上帝的话，我们才有。我们才能分辨说，哎，这样子的，这样这些人讲的话，到底是不是真实可信的、哦、所以这是首先呢，第一种人我们要在当中谨慎的。好，这边呢，我也附带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他说我们分别先知的时候。分别先知的时候，不要只看他们说的，听他们说的，更要看的是好树结好果子。所以主耶稣又给我们一个分辨的方式，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好树结好果子，意思就是这一个真先知，真的属神的人呢，那么他一定有好果子可以出来。如果他身上结的是坏果子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种人绝对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身上的结出的果子去分辨，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不是说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我们都可以进天国，不是。因为这些人嘴巴说主啊主啊的人，那么主耶稣讲他们主不认识他们，可是他们跟耶稣说什么？他们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吗？所以你看，他们可以奉主的名传道，可以奉主的名赶鬼，可以奉主的名行异能。如果以这三样又奉主的名说的话，你想信徒绝大部分当然都会相信他们是一个带领的人。但是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这些人，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么他们在哪些事上作恶，是奉主的名传道是作恶，赶鬼行异能这是作恶吗？从人来看应该做的不是恶，可是主说是作恶。为什么？因为他们是那些假借主的名的人，假借主的名的人所做的一切都变成恶事，所做的一切都变成恶事。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分辨。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了旧约这边讲得很清楚，那么真先知真正从神那里来的带领的人，是让我们听从神的话，敬畏神，爱神，照着上帝的话走。那么假借的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从有没有应验来解释，不要单单的从人所做的来解释，要看他生命所活出来的是什么样的生命来做思考。好，这是第一个容易让人离开神的。第二个容易让人离开神的呢，他说第六节，同胞弟兄儿女怀中的妻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所以他讲是最亲密的人，最亲密的人。那么如果最亲密的人，他一定是暗中引诱你，那么这样子呢他要我们离开我们所信仰的， 暗中引诱的时候，第八节非常严肃，他说你不可以依从，不可以听从，不可以顾惜，不可以连续，不可以遮蔽，讲的五个不可，不可就是不仅你不能听依从他，也不能听从他，也不要顾惜他，也不要连续他，也不要遮蔽他。什么时候是顾惜、连续跟遮蔽？可能啊被知道了，可能被发现了啊，不要因为那个人际的关系啊是那样的亲密、那样的友好等等呢，使我们离开神，这是不可以的。第九节说，总要杀他，而且是你先下手，众民再下手把他致死。哦，所以啊。第五节讲要把恶 把这样的假先知致死，然后恶从你们中间除掉。第十节用石头把他打死。哦，那十一节，那么以色列的众人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所以啊，圣经里面强调的这些都是希望这个恶完完全全的被对付，完完全全的被对付。好，那么今天来看第三种。第三种，十二节、十三节说，居住的城，如果你听到说有些匪类，匪类啊，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市来，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所以这个匪类呢，就是那些有权势的、有势力的。有势力的、有结党的，他通常不是一个个人，他通常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但是他一个特别是他有势力，他会有势力。所以十二十三节说有些匪类，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有跟从者，有势力，有势力，有跟从者。那么呢，他在当中甚至有组织，这样的一个情境，那么勾引我们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十四节就讲到，你要探听查究，细细的查访，果然是真，准有这可证物的事行在你们中间。所以这边讲到的，如果听到这样的事，那么要怎么做？这样的事要怎么做？那么这里讲到的要探听，就是 先去查考一下，然后探听完要查究，要看事情是不是怎样，而要细细的访问。探听是别人告诉你，查究你可能要去观察，最后细细的访问，要仔细的去做证实。那这些如果都证实了果然有这样的恶的话，那么十五节这里讲得很严肃，要把那一层的居民，所以为什么这毁类他那层的居民，所以他是影响的，他是我刚才讲的，他是有一个组织的，有一个势力的，有一个势力，有一个跟从者，就要把那一层的居民，那么连牲畜都用刀杀尽，都用刀杀尽，然后把财物堆在街市上，所有的财物连那个城都在神面前烧尽，然后呢永为荒堆，不可再见到。所以第一个讲到人，第二个讲到财物，第三个讲到他永远成荒堆，不可再见到。因为这叫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圣经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呢，一点都不可沾你的手，不可粘到你的手，因为粘到你的手，那么就在那个污秽上有份，污秽上有份。当灭的物不能拿，因为那是被咒诅的，这是被咒诅的，所以咒诅的物不可以拿，因为人就被咒诅。这边呢也是 一样非常的严厉，你想把一个城的人大大小小杀了，牲畜也杀了，所有的物不管怎样的物都把它堆在一起，然后用火烧灭， 烧灭以后，那个尘就不可以再建造了，因为那是当灭的尘。好，所以我们看到十三章讲的啊，神要以色列人保持的是什么？保持的一个群体是一个洁净的群体，洁净的群体。所以洁净的群体呢，他们要对付的是对付的一个是想在他们当中做领导的人，想要在他们身边亲密的人，还有一个外面一群的人。用这三样的情境来讲到说，我们啊，应当要谨慎我们的信仰，我们要谨慎我们的信仰，对那种使我们离开神的这一切，我们都要非常严厉的对付。所以这就是讲到教会应当是要圣洁，所以教会对罪要很严厉的对付，要非常严厉的对付。这就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谨慎的去看，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现在是守逾越节，我们是守除酵节，我们是守除酵节，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我们现在在守这个节，不能有酵在当中。大家知道这一节经文吗？在哥林多前书。所以教会不能够有沾染这些污秽，所以这些污秽都是什么？都是让人在这个偏差上头离开信仰的然后要记得对付这一类的要严厉的对付。所以这个对我们人来讲，我们会觉得神太严厉了，太严厉了，把一个城的人都杀了，或者是把亲密的人都要杀死，而且你要先下手，这个都在讲到一个严厉的对付。所以圣经新约也是讲同样的话，如果一个眼睛叫你跌倒，那你就把它弯出来，如果一个手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那耶稣的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对付这种罪呢，一定要非常严厉。因为为什么？因为罪像一个酵一样，它在一个面团里面会让整团发起来，会让整团发起来，所以它本来只有一点点，只有一点点。所以我们把酵加到面团里面的时候，本来只有一点点，但是呢，它就让整团都发起来，所以为什么要把它完全的去除？好，就是十三章告诉我们的话。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说把这样的人这样做，记得这样现在旧约的话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告诉我们，我们在整个信仰的当中对付对自己也是要这样，我们对罪一定要采取最严厉的手段对罪，然后在整个信仰的群体当中我们也是一样。那这当中要记得我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好，十三章我们停一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马上问的？
牧师，可是现在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就是说他身边的朋友可能会就是可能以现在的社会的价值观，可能他从基督徒的角度来看，他可能就是有罪。可是从现在的实际的状况来讲，一般人会认为说，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子。然后他就是一个除了基督徒认为的罪以外，那他其实是个不错的人。那是他的基督徒的认为的罪，对他来讲。就对现在人来讲，有些年轻人说那是他自己的私事，那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去面对这种事情这样子？
好，谢谢这是我们会面对的事重要的第一个界限，就是说我们信仰的要求是对自己，对自己，我们不把我们的信仰要求框到这些还没有信的人身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们要对还没有信的人做任何的 建议，或者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啊，特别跟他的罪有关的时候，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些智慧才行，有一些智慧才行。那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啊，有智慧，然后抓住适当的机会，抓住适当的机会。那没有机会很难谈，因为啊，人在黑暗的当中，他不会觉得自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等到合适的机会，那我们才能够谈。那但是当我们所行所做的跟他不一样的时候，或者我们认定不要一样，但是我们啊，要对方能够对我们所持守的啊，所持守的啊，有尊重，这是要紧的啊。所以第三个是我们希望我们所坚持的是可以让人家尊重，让人家尊重。那我们怎么样让人家尊重？那除了我们在那些事上不行，不跟着做以外，我们其实在其他的事情上才有办法得到被尊重。所以这是三个啊，可以大家思考，可以大家思考的。嘿，好，那我们就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继续讲，继续讲。那么呢，十四章呢就继续讲到生活上的，生活上的分别。那十四章这边呢啊，开始讲的最主要的啊，就是啊，它的背景我们要晓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活在当时的啊背景当中。它的背景呢，就是他周围的百姓，周围的百姓有，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会有迦南地的人的习俗；在埃及的时候，有埃及人的习俗。在迦南地有迦南地的人的习俗，所以这些都是要他们在生活上啊，帮将他们自己啊，把这一个生活上跟这一群外面的人有分别，有分别。好，所以第一节啊到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了啊，第二节就告诉我们原因。第一节讲，你们是耶和华啊你们神的儿女。第二节，你们归耶和华你们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后面我们在讲到后面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它的本是什么？本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归神为圣洁的子民，我们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跟万民要有分别？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那么世上的人是什么？那我们就想，主耶稣在讲一个强烈的对比的时候就讲，那么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说不是，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的父是魔鬼。但这个很刺耳的话，但是却是让我们做一个思想，意思就是我们是在神的眷顾底下的百姓，我们不是在黑暗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特别做自己的子民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在当中就讲到说，我们是跟万民是有分别的，万民是有分别的。那么所以呢，以色列人神要他们做分别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啊，一个可想象的一个生活。那么用这个来教导我们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有别于世人的生活。所以旧约的目的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先要在生活上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第一个讲，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所以第一个就讲的是啊，这两件事情啊，用死人用刀划身，不把额头上剃光。那么你想，从理性上来讲，这有什么问？这有什么？这些没怎样啊，你今天头要理什么样子有什么关系吗？对不对？你说我今天要剪长发短发， 那我要理什么法行有关系吗？然后第二个，已经人已经死了，你用刀把它化身，到底有什么关系？哦，是不是？讲的一个比较容易懂的，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为什么我们用刀化身？你可能要把它解剖啊，看他是什么原因过世啊，是不是有争议性的时候要做这些？其实他在讲的不是我们现在理性思考的这个层面，不是。这些事情是跟他们信仰的认定有关，信仰的认定有关。用刀化身的信仰的认定呢，很奇特啊。如果你们有一些民间习俗的经验，你们可能就可以知道，有些习俗在这一个处理死人的时候会在当中，他的一些做法是有他的这个灵界的意义的。灵界的意义，所以本省人的时候，如果你们没有碰到就感谢主，如果你们知道的话，你看本省人，我讲闽南人，闽南人要把这个大体放到棺木的时候，他们会怎么做？他们会找一个道士来，道士来，然后呢要做一件事情，道士在那边把咒语念完了以后，会叫所有的人围成一圈，围成一圈，然后道士身上呢拿了一把刀，一把刀，然后叫你拿每一个这个刀就传下去，传下去，然后传下去的时候呢，你拿到这把刀做什么？你把身上有病痛的地方象征性的刮一刮，然后刮完了这个刀又轮一圈回到道士的手上，他就再把刀呢，啊，这你所刮下来的画到这个什么，这个死者的身上，知道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把你身上所有的难处都怎样，画到这个人的什么身上去。那这边讲的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跟迦南的习俗有关，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探究它的本意是什么，只要知道说这个就有他们自己的那个在灵界的认定，这样了解吧。哦，好，这边我也讲一下，灵界的认定是这样，有认定才有关系，没有认定就没有关系，知道吗？有认定才有关系，没有认定就没有关系。好，没有认定就没有关系。好，这是信仰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哦。好，什么叫做有认定才有关系，没有认定就没有关系呢？因为我没有认定，我们的心不会受干扰；没有认定，我们的心不会受影响。好，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容易懂，容易懂。啊，以前我们大陆去的时候，那么呢，我们跟啊一群这些啊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然后他们就会一起吃饭，哦，吃饭，然后吃饭，因为在乡下嘛，所以呢，他就一张大桌子上面摆着菜，然后就有热心的啊弟兄姐妹会先把饭打好，哦，满满的一碗白饭，对不对？好，然后他们习惯又把它打得满满的，那这样子筷子要放哪里？所以他们很热心，就会把一双一双筷子呢插在这个白饭上面，知道吧？哦，插在这个白饭上面，嘿，那然后呢啊，这些弟兄姐妹就是每个人就拿一碗，然后把那个筷子拿起来，就去拿一点菜就开始吃，然后再去拿一点菜吃，没问题。可是我们这边去的人看到这个景象会怎样？哦，跟我去的去弟兄姐妹就会吓一跳，哎，怎么会这样摆？怎么会这样摆？因为在我们这个在我们这边的人传统的观念，你知道，把筷子这样插，只有一种情形会发生，对不对？就是我们把一碗饭用筷子这样插，摆在那个过世的人的脚， 对不对？哦，我们叫它假违犯，知道吧？哦，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因为我们有这个观念，我们就会联想，所以我们的心就会被什么干扰。但是他们没有这个习俗，或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都不知道这个意念，所以他们做这个事完全怎样，完全放心，因为他们没有产生任何的意念，这样知道吧？好，所以这里我用这个来跟大家讲，所以使人用刀化身，我们不是去探究说它是什么样的事，其实就是有一些的习俗，这些的当中跟整个异教的信仰有关，那么这些做的时候，人是赋予意义的，那么知道意义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干扰，所以不能，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不做这些事。额上的头发剃掉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因为以前的人他有各种不同的意义赋予在一些做法上头，做法上头。那这些呢，我们都要知道这些都是当时代的一个在信仰上的一个习俗。那么呢都是让人跟那个污秽有连结的。那么神说不可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圣洁的名，是被拣选特作神自己的子民。所以我们不在这个第一件事情上头特别要在意。所以第一件特别的事情要在意是什么？死亡的事。死人用刀化身，不可将额上剃光，是跟死亡有关的事。所以这里表示什么？表示犹太人面对死亡的事情，他们的看法要跟迦南人不一样，跟迦南人不一样。其实基督徒面对死亡的看法，我们也是不一样，我们也是不一样。我们看法是什么？我们是论道睡了的人，论道睡了的人。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这个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死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睡着了，睡着了睡的意思就是他将来还要醒来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这个呢，我们在我们的观念呢，叫做死亡，肉身的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蒙恩的门，蒙恩的门。怎么讲呢？因为穿过这个门以后，我们就不再受肉体的辖制了，我们就不再受肉体的辖制。因为穿过这个门以后，我们的灵就不在肉体里面受辖制、受搅扰，我们就全然是一个蒙神所悦纳的灵，等候将来的复活，等候将来的复活。好，所以这是一件要紧的事。我在讲，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跟外邦人的信仰习俗有分别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死亡的事，死的事。我们记得在死的事情上头，我们是有复活盼望的，所以我们不为死亡那么呢过度的悲伤，我们越不为死亡导致于我们没有希望，我们不为死亡觉得自己是绝望的，这些都不是我们，都不是我们属神的人。好，所以第一件事情意思就是不需要在死人身上做什么，好叫我们得到福气，这样了解吧。所以这个是呢，我们要第一件要事的。第二个是在饮食的条例，你看第一件是讲死，第二件什么？吃。如果我们要活着就要吃，饮食的条例。饮食的条例里面呢，这里讲的很有意思，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可憎的物呢，就是有一些动物你看起来很讨厌的你就不要吃，就不要吃，让你不舒服的你就不要吃， 那么可以吃的是什么？好，就是牛、绵羊、山羊、鹿、羚羊、豹子、野山羊、麋鹿、黄羊、青羊，就是蹄昏两半又倒绝的走兽都可以吃。所以可以吃的，可以吃的是什么？就是蹄。你看蹄昏了两半，然后呢又缓除。好，那么当然啊，有一些生物学家会讲到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啊？我可以把张文亮老师写了一篇文章啊，在这个群组给你们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从动物学上来看的话，倒绝的，就是缓除的，一般来讲，它都是吃这个草为主，然后它的消化比较慢，消化比较慢，所以呢，它一般来讲啊，这个过程当中所产生出来的肉是比较好的，比较没有寄生虫的。因为它消化慢，它会一直。那么像狗的话，消化很快，所以狗它会回头过去吃它所排泄的。好，牛羊不会。好，第二个蹄分两半的话，跟蹄不分差别在哪里？蹄不分的话，这样的动物一般来讲，它的脚的肌肉比较强，跑得比较快。所以它的肉质是比较硬，比较硬，比较不容易消化，比较不容易处理。所以在古代的时候，这些神不要他们吃。好，这是生物学家的看法。但是上帝在这里是要他们做一个分别。好，那么第七节，只有倒绝或只有昏蹄的你不能吃，比如说骆驼、兔子、沙獾，就是那个小野兔。那么呢，这些有倒绝不昏蹄的，猪是昏蹄不倒绝的，像狗，以色列人认为狗是不洁净的，狗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他说这些的瘦的肉不可吃，死的不可摸，因为它死了你摸它就不洁净了，不洁净。所以圣经的话是要以色列人做一个分别。那么水中的呢，有刺有鳞的可以吃，有刺有鳞的鱼都可以吃，然后没有刺没有鳞的就不可以吃。所以像什么鳗鱼这些是不能吃的，对于犹太人来讲，泥鳅这些不能吃的。洁净的鸟可以吃，但是那些一般来讲不可以吃的通常是什么？肉食类的，肉食类的，大型肉食类的。好，大型肉食类的，那么呢是不可以吃的。大型肉食类的鸟不可以吃，那么这些不可以吃，洁净的可以吃。好，所以再来讲的饮食的条例，就是讲到什么是可以吃的，什么是不可以吃的。然后二十一节死掉的，自己死的，不管他是生病摔下来或者怎样，不可以吃，不可以吃。但是这些呢，城里寄居的，或者是卖给外人都可以，但你自己不能吃，不能吃。好，因为这里又讲了，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然后再来讲一个，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呢 有一个习俗上的考证，是说迦南人认为这样吃这样子的一个山羊羔呢会让人容易生。就是 让人可以多生几个孩子，多子的一个习俗，这也是神所厌恶的。好，那所以这边呢，第二个大段，这边的第二个大段，从第三节到二十一节讲的，就是在食物上 要能够做一个分别，以色列人用食物上来做一个分别，那这个也是一个生活上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哪些是可以吃，哪些不可以吃，用这个来提醒自己。好，那这边呢，到我们新约的时候，我说过我们新约我们就不再受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例，不再受这样的条例。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要操练的是什么？在食物上我们操练的是一个节制，是一个节制，是一个节制。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用这些食物来做一个跟万民的区别，但我们基督徒在当中也是做一个，在食物上我们是一个感谢着吃，但是也要一个节制在当中。好，这是食物的部分。第三个是奉献的部分，奉献的部分。所以十四章讲这三样，一个是再来第三样是奉献的部分。他说你要把你所撒的种所产的，就你的出产的十分之一要拿出来奉献，就是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然后牛群羊群头生的，你要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立为名的居所。所以第一个以色列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要感谢神，要感谢神的供应，让我们可以有五谷新酒跟油。五谷新酒跟油代表地里的出产，地里的出产用这些来讲到说我们所做的所得着的，那么呢这当中要十取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十一奉献，那么这是归神的。还有牛群羊群里面投生的也是归神，那归神要怎么样，那么就要拿到神的殿中，那么要宰的跟在神的殿的面前跟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然后二十四节讲，如果那个地方神所立的地方实在太远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谷物要带十分之一，那么新酒油带十分之一，这个量可能非常大，对不对？那你怎么带过去？所以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第二十五节，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换成银子。所以到那边，你再把它在那边到神所选择的地方，你再买牛羊清酒浓酒那么呢你和你的家属在神面前吃喝快乐那么呢也让这个立位人有得着因为立位人做上帝的事，他们是没有产业的，所以以色列人要把每年拿出来的十分之一在当中与立位人分享，然后自己所出产的要拿十分之一，那投生的要带到这个面前，大家一起分享。好，那么二十八节，每三年每三年的第三年的时候，要把十分之一又特别拿出来，在你的城中给立位人跟寄居的孤儿寡妇一起享用。一起享用，这样神就赐福给你。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神要以色列人能够做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当我们有所得的时候，我们要奉献。奉献呢，一个是对神的部分，一个是对人的部分，人的部分那么十分之一归神，那么还有三年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救济跟我们同住的有需要的，就是立位人跟那些孤苦的寡妇孤儿，那么呢这些寄居的人 啊，聚居的我们要知道，古代的时候聚居的不是做生意的人，聚居的就是说他们离乡，离开自己的家乡啊。为什么会离开？通常就是因为战乱或者是饥荒的缘故。像我们读这个路德记，啊，那么拿俄米跟他的先生啊到摩押地去，就是因为饥荒，饥荒，啊，所以古代常有饥荒的时候，就会有这些啊难民啊过来。那么神在这边要他们，啊，要他们好，所以呢啊，这是 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讲到奉献。好，所以十四章我们就看到讲到说，如果啊，以色列人啊是神的儿女，是圣洁的民，是被拣选做上帝子民的，那么他们要怎么样再把自己分别为圣啊？第一个就是在面对死亡的这件事情上头啊，第二个就是他们在饮食的条例上，第三个就是在奉献上，奉献上啊，那这些啊，这些是他们自己要在当中啊，照着神的话去做。那如果他们照神的话去做，那么呢，神说我一定会赐福给你，啊，一定会赐福给你。好，所以啊，这边呢啊，是我们看到的十四章。好，我们停一下，有没有问题要问？
所以李哥在第三年的时候，他除了自己奉献的十分之一奉献，还要另外再有十分之一拿出来，就是所以到第三年的时候就是要十分之二，就是
这个
意思。
对，
就
是这个意思。
然后对，然后在第十三十四章的二十一节，他说凡致死的你们都不可吃。那致死的算圣洁算不圣洁吗？因为他们如果要买卖的话，他就会手就去碰到啊，那碰到不洁的不是就是不洁吗？就是这个有
点困难
吗？还是他
通常以色列人要怎么卖，他不能去碰的。
哦，
他不能碰，碰了他就不洁。
对，
所以他如果有比如说家里的啊牛啊或者是什么啊，不然什么缘故死掉的话，他可能就看有谁要来买。
哦，那个人自己去碰。
对对对，他应该自己不要碰，
哦，okay,
因为他自己碰他就不解了。
哦 ，OK。
好，停下。
就是说，刚刚有讲到灵界的原则是有认定才有关系嘛？
对。
那我们像台湾很多地方都会有一些庙宇，就是说，那这种庙宇，它会跟一般没有特殊信仰的人有什么连结吗？或是会跟那个土地有什么连结吗？
通常是这样，我们不知道就没关系。
嗯。
哦，我们不知道就没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我讲了，我们的思想里面不会有意念。
对。
好，哦，但是我们思想里面有意念，我们就要求主保守。
嗯。
好，没有。
所以说像，
请说。
像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基督徒，那也没有去庙里拜拜，就是也不是传统信仰，他就是一般没有信仰的人。
嗯，
他可能在那个庙里附近上班上学，所以那个庙的灵界势力其实对于这群人可能就没有影响，因为他没有那个意念。
对对，好，但是呢，有一些人会有意念，他就要求主保守。
哦，那会跟土地有什么灵界上的连结吗？那个庙宇跟他所在区域的土地，
基本上我们的灵不会受他的干扰，因为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保守我们。
嗯，
哦，只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的心思在当中有，就会有意念，有意念就才会有干扰。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到一个庙宇里面，如果说有一些事情你啊必须进去的，那我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属神的，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多大，我们就不会有干扰。
嗯，
好，但是如果说我们进去之前我们就有一点胆怯的，那就会这样就有干扰。
嗯，
哦，就有干扰哈。比如说啊，我们基督徒啊，赶鬼是一个权柄。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内住的基督徒都可以赶鬼，但是呢，真的要弟兄姐妹去赶鬼，他敢吗？
不敢，
不敢。对，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意念里面有担心害怕，所以当我们的意念里面有担心跟害怕，我们不能去做这个事，知道吧？好，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担心害怕。所以在征战上我们就会软弱。好，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假设我们真的要去拆偶像啊赶鬼，我们就要每去的弟兄姐妹请他们都祷告，内心里面没有胆怯我们才去啊，就才让他参与，那有胆怯我们就不要勉强。
了解，谢谢你。
好，是34章还没有问题。
就是说像我们说那意念的问题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以前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办很多活动或是什么之类的东西，那因为大家就是就算有很多人他都像庭秀说的，有些人是他是无神论，或是他根本也没有觉得说那个是怎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上班做事的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有些事情老板就会，有些人就会说啊，习俗不是这样，那习俗不是那样，那我们有时候就会考虑说，为了有些有这样子的信仰的人，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的习俗，那这样子算，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就必须依照，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必须依照他们这样子的意念，他们这样的习俗，在一些事情上面必须把一些这种样的意念放在这个活动当中或是什么的。那可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刚好是这种承办事的人，那我们如果说考虑这种，因为必须根据他们这样子的意念来做事，那我们就是在这样算是我们有意念吗？就是我们必须为他们这样子想，那这样是我们的意念吗？就是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呢？因为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不照这样子的做，但是这样做就好像是感觉上是我们在为他们的意念在考虑他们的意念，那这样子的话是这样子算是有意念吗？
这样子，这些东西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人的权柄之下，那在这个权柄之下，那么有一些的事情必须要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准备，我们就去准备。但是我们自己本身呢不会参与在那样的一个行动当中。比如说你今天有些姐妹他们的家里的这个老人家是这一个拜拜的。然后当他要拜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他做所有准备工作，我们可以帮他做准备工作，因为这是我们在那个位份上要做的。但是做完以后拜拜我们就不能代替他做了，我们就不代替他做。所以我们在这个权下，我们可以在这个权下做这些准备，但是真的在执行他们要祭拜就让他们去祭拜。
就是想请问，如果说不能拜拜嘛，但是如果是跪呢，跪或者是双手合十这样子的举动也可以吗？
基本上来说的话我们有这个灵界的连结的象征的我们不碰，比如说拿香这一类我们不碰，那其他不是的一个礼节我们可以做。
礼节上
对。
所以可以跪吗？比如说有些人像以前就是像特别在祭拜的时候，对一些基督徒来讲好像就不跪，但是又有教导说好像我们就行鞠躬礼，但是对有些特别的长辈比较熟，就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你怎么不跪？然后他们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只是说他就不想跟你吵。但是说一般基督徒都是就是行鞠躬礼嘛，但是在 跪拜上面是可以吗？如果让秘书讲说那个可以跟那个会有连结吗？因为不拿香，然后如果只是行鞠躬礼，那跪拜呢？
跪拜的话，你看哈、哦，有一些家庭哈、哦。比如说家庭比较少数了、以前比较多，有些家庭他们这个每年啊、拜年的时候要跪拜，
对，
所以他们也跪拜啊。他们能不能说啊，我这样跪拜不行？其实不是，那个叫礼节，礼节、礼节的部分我们就不要太担心，哎，礼节我们不要太担心，对，好，那我们就继续来读。啊，来读第十五章，十五章。好，那我们请几个弟兄姐妹帮我们读啊。啊，廷秀帮我们读十五章啊，一到六节。护航以罗，你们这边帮我们读七到十一节。然后怡君，你帮我们读十二节到十八节。资讯可以读的话，就读十九到二十三。好，请大家轮流读。
登命记。十五章第一节起，每逢七年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豁免的定例乃是这样：凡债主要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松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无论哪一座城里，你弟兄若有一个穷人，你不可忍着心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总要向他松开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你要谨慎，不可心里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不给他，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于你了。你总要给他，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防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这你的一切所行的，并你 手里所办的事上赐福于你。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所以我吩咐你说，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上帝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你在那里很好，你就要拿下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使他永远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较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耶和华你的上帝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十五章十九节，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就如瘸腿的、瞎眼的，无论有什么恶残疾，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可以在你城里吃，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它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
好，那我们来看摩西在讲到神的诫命的时候，那么第十五章啊，讲到第四样，第四样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啊。第一个，第四样是一个非常要紧的操练啊。第四样的操练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呢啊，对于你身边的人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好，所以呢，神就设立了一个，那么神用七啊来做一个，那么七。那么每安息日是神给的第一个啊，让人安息，让人安息。所以人对人的怜悯，安息日是很重要的。安息日的怜悯是对自己怜悯，也是对身边的人怜悯啊。那么怎么讲说对自己怜悯呢？就是你七天呐、啊，还给自己放假一天，放假一天。那我们要回到啊起初啊，一开始的时候神已经讲了，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哦、所以呢啊，原来人是非常辛苦的。那么神啊给以色列人说，我让你们有安息日，所以你工作六天，第七天你就可以休息，上帝说我会赐福给你。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在那里。所以安息日的时候，他们自己不做工，他们的仆婢牛羊也都牛驴也不做工，都不做工。其实这个是要让人去在当中去体会上帝对我们的怜悯，那我们也对人怜悯，包括对自己怜悯，包括对自己怜悯，那让自己也可以有一天的休息。好，那么但是呢，再来。不仅这样子，每七天有一天的安息日，每七年有一年的安息年。安息年你要实行什么？要实行豁免。豁免，豁免就是把人所在我们身上所欠的，啊，所欠的。那么呢，啊，人对我们有任何的，啊，这一个欠啊，或者是人对我们有任何的。啊，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啊，债务都免掉。所以豁免的意思就是免去那一个债务啊，免去那一个债务。那么人对我们有什么债务啊，都把它免掉，叫豁免。所以它是针对的那一个债务来讲的，好、啊，债务来讲。好，这个叫豁免年。在这个啊立位记又会讲到一个禧年、哦、那是更大的这一个豁免、哦、就是别人卖给你的地在禧年的时候要归还给他，要归还给他，无条件归还给他。那么在豁免年的时候要怎样、哦、豁免年的时候就是他还债主。第二节说债主把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以再追讨，因为神这个年已经宣告豁免了。所以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到第七年的时候啊，不管啊人家欠你的是什么，都怎样，都不用追讨，都不用追讨、哦、那这个当然有救恩的预表，就是啊，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对不对、哦、所以他说你不可以追讨、哦、但是第三节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因为他没有跟你有这个、啊、生命的信仰的关系，但是借给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总要松手豁免、哦、那么神说你一定要豁免，如果你可以豁免的话，那么神的应许祝福是什么？他说如果你照着神的话，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因为神会大大的赐福给你、哦、然后不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而且呢、啊、许多国的民会来跟你借、哦、那么呢、啊、你不用向他们借、哦、许多国的民可以归你管，你不会归他们管。所以 神在这边讲的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要以色列人啊，每七年的第七年，免了所有啊他们弟兄之间的债务。那如果这样子啊，就是让穷人有机会重新开始，那神就祝福社会当中没有穷人，神会祝福他们的国民，他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啊强盛的啊富足的国家。好，第二段讲到啊，如果真有穷人你要怎样，第七节啊，第七节，你在你的土地上面城里面若有一个穷人，第一个你不可忍的心攥着手，那个字念攥，攥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就是手捏得紧紧的，把你的财物捏得紧紧的，把你的东西抓得紧紧的，不行，你要手要松开。他是一个穷人，你弟兄中有一个穷人，你就要松手，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注意哦，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不是他想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不是他想要什么，你不能说哦，上帝说啊，我可以跟你借，对不对？那我就怎样，照着我想要的跟你借，那你不借，那你不能说弟兄啊，你怎么不听上帝的话？不是，这里是讲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所以你要去思想，只要去思想他缺乏的是什么。所以第一个不可忍着心，他真的有这个需要，那你也有，你真的要借给他。第二个不可心里起恶念，恶念说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恶念，恶眼的意思就是讲到一个人吝啬不慷慨，吝啬不慷慨，用那些很狭窄的眼光，这个字也用在怨恨，怨恨，你就怀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一想到哇，你现在跟我借，那根本很快的就豁免年了，你根本就不用还，所以就觉得我不想借你，神说不行，这样子呢，他如果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这个是很特别的他如果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的这个思想在新约雅各书也有，雅各书也有雅各书就讲那个富足的人亏欠工人的工价，所以如果你亏欠工人的工价， 他跟上帝求罪就归你。所以这边讲的是你不可以心里起恶念那么呢，这是第二个。第十节说你总是要给他，心里不可愁烦不可愁烦因为神会赐福给你，赐福给你，所以你总要松手，松开手。所以这里第二段讲什么，讲到我们面对这个豁免年的事以前的人一般借的话，一般借的话，那在古代的时候大部分是借粮，借粮因为古代的人不像现在的人有借金银，对不对？你借金银做什么就是要买粮食为主，所以大部分是借粮。那借粮什么时候还？通常是下一季收成的时候还。那你一想到豁免年已经到了，那他有收成也怎样，也不还了，对不对？那你觉得你借他就好像好像他就根本没有还的机会了。但是呢，这边强调的是照他所缺乏的要给他，因为你现在不把粮给他，他就要饿肚子了，你不把粮给他，他可能就要把自己卖为奴隶了。那这些都不是神喜悦看到的，看到的。所以这里就讲到，那么呢，有穷人， 你要不可以啊，不可以在当中啊硬着心啊，不借给他啊，然后也不要想说豁免人快到了，然后你就不愿意借给他啊，然后你真的觉得应当听上帝的话借给他，你心里也不要愁烦啊，因为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你相信这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一段在告诉我们，我们对人的怜悯，对人的怜悯最主要的是我们相信神的恩，相信上帝的恩。所以怜悯，我们对人的怜悯呢啊，这是什么？这是因为相信神的恩典啊，我们相信神的恩，所以我们对人怜悯。就好像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事上也是，我们为什么赦免人啊，不是饶恕人，我们饶恕人不是因为那个人变好了，不是那一个人啊跟我们道歉了，不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恩典。上帝说我们要饶恕人，主耶稣说我们饶恕人，我们就饶恕人。为什么？因为上帝恩典，上帝要我们怜悯人，我们听上帝的话，上帝会照着他的话啊施行他的作为。所以这里就讲到啊第二种情境啊，你一定要戒啊，那么不要怕，不要忍着心，不要有这个心里有恶念啊，不要心里不要愁烦。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啊，我们心知道这些，但我们的心一定要怎样？因为上帝的恩，我们要信得过上帝的恩。第三件怜悯的事是什么？如果一个希伯来的男人或女人，那么呢，他啊，不管他已经还不起了，比如说他先跟你借，到最后他还不起了，他把自己啊卖给你来服侍你，来服侍你。做你的奴仆，那么他这里讲，你第七年就要让他自由的去，自由的去，而且呢，这很特别哦，你第七年让他自由的去的时候，还不可以使他空手去，还要多多的给他，还要多多的给他。所以呢，啊，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神讲的。你对待你的弟兄，哦，你他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你就要让他自由，因为第七年就是他的豁免年。然后他去的时候，你不能说好，那你自由了，哦，不行，你不能让他空手，你要从羊群、禾场、酒榨中多多的给他。你神怎样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照样给他。照着你所神所赐给你的丰富，那么呢，让这一个服侍你的啊弟兄姐妹离开的时候能够得着，哦，然后为什么第十五节？因为我们你也在埃及做过奴仆，是被神救赎的，因此神说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哦，所以这是一个啊要紧的事。我们蒙赦免，我们就要赦免人；我们蒙饶恕，我们就饶恕人。哦，所以主耶稣常常在这个祷告的事情上这样讲：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每一次讲到祷告，一定会讲这件事，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对人啊，要记得有怜悯的心，哦，然后如果说那个人呢？啊，他不愿意离开，因为你实在对他太好了，哦，他实在爱你和你的家。那么如果第七年他不愿意离开，那你要怎样？你就拿锥子在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啊，耳朵就是听话，意思就是说他这一辈子要永远听你的话，意思就做你的奴隶，啊，奴隶。所以你就把他的耳朵呢靠着这个门，然后呢把它啊打一个洞，哦，好，那么他就永远做奴仆的， 奴仆的。好，所以他也可以留下来，但是你要记得你要善待他，你要善待他。好，然后你让他自由的时候，你不可以为难他。好，那么他神第十八节说啊，因他服侍你六年，好，较比雇工的工价多一倍的。为什么讲多一倍？不是这个人啊做事特别卖力，好，他如果跟一般雇工一样，那就比如说你雇一个工，一天给他一钱银子，那么这个人你就一天给他一钱，不是？神说你要给他两钱银子，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在你们当中的穷人，本来就是你有这个责任啊，去怜悯他、养他的，所以本来要给一份，他又帮你做一份，所以你要给他两份。意思用这个来讲，要多加一倍，就是你不仅要怜悯他是一个穷人啊，更要让他能够在当中啊，在当中有所得。好，所以一到十八节呢，这里是讲什么？讲在这个以色列的社群当中，他们应当怜悯啊，怜悯自己的弟兄姐妹。神要他们从他们这个族群里面做起，族群里面做起。前面有讲，就是每三年你要拿出十分之一啊，跟城里面的这些寄居的这些啊穷乏的一起吃。但是豁免年呢，最主要的是用在以色列自己的啊同胞当中。那么这里讲到啊，一定要让他的债务得着豁免啊，免去他的债务。然后他如果做奴隶的，要让他得着自由。那么啊，神呢？神会赐给你们，所以神一定跟你讲，跟他们讲，你照着做就没有穷人，神就赐福给你；你照着做就没有穷人，神就会赐福给你。然后你照着做，神就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所以这一段是一个很要紧的，很要紧的，因为怜悯的心啊，是一个最要紧的心。能用这一个看到人的需要，那么我们就要去帮助他。那么这当中呢，要记得是照他所缺乏的给他，照他所缺乏的给他。这也是我们在当中可以看的。好，那么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所以不可忍着心，也不可心里起恶念，也不要有愁烦，那么就相信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赐福。那这一段在我们现在的当中也是一样，求主也帮助我们那么有弟兄姐妹有确实需要的，那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按着他的所缺乏的，那么呢给他。那最重要的是在人跟我们的一个关系上，有得罪我们所以主导文讲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人对我们有任何的债，我们一定要豁免，一定要豁免。所以我们心里面对人有什么不满，都求主帮助我们，那我们 就在当中这些我们就交给神，神一定会赐福于我们，让我们在当中更领受他更丰富的恩。好，停一下下，到这边有没有问题？
林牧师在十八节就是说他领了六年的工价，到第七年他自由的时候，他就可以再多领一年，是这个意思吗？
哦，不是，就是你有让他去的时候，你就按着他在你当中所做的多给他，多给他。神的意思就是你要多给他，多给他。
你刚刚那个富航有问说，
哎，
他说这样子那个犹太人他们银行的借贷就是最多就借七年，不然的话他们的银行要倒了。 们现在还会在以色列这国家，他们还会，这算摩西五经吗？还会去 follow 这些神的话吗？
啊，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现在有一件他们有做啊，有一件就是他们的社群当中不能有穷人，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区块是犹太人住的，他们在这个区域里面不，他们不要有穷人，
所以他们会帮助他。
对，这是一个，这是他们把这个转换了，转换了，所以他们会让他们，他们如果觉得说，哎，比如说，哎，我们这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穷人，这是他们的羞耻，哎，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很特别，他们觉得需要去啊接待的啊，就要去帮助的，哎，
那个很像他们的年终奖金是七分之一，半年就领一次年终奖金这样。
你跟 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的是做工的，就是一直都是讲说做工的，那不做工的要怎么对待？
你说在他们当中有人不做工的，
对，如果他就是也不要做工，然后就是也穷，那怎么办？
在整个律法里面呢，整个律法里面他有一个啊，如果有这样的孩子，要由他的父母出面来处理。由父母出面来处理，如果我们读律法书的话，如果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孩子的话，那么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21章18节，21章18节，你说，哎呀，这个人天天就在那边跟人家伸手，对不对？
对。
那这样怎么办？好，那你看21章18节，18节我来读，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不听从父母的话，他们虽惩治他，他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对长老说，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不听从我们的话。好，下面那一节是什么？贪食好酒的人，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所以这里呢，以色列人有一个特别的，就是你这个一个人呢，贪食好酒，那么父母要负责什么？管教，
管教，
管教，管教到管不来的时候，就要怎样？交给大家来惩罚，对，当然这个很严厉啦。我只是说这个是古代，古代，所以他们后来会慢慢改变，但改变可能到最后就是那个后来的鞭刑，有没有？鞭打，鞭打，不听的那就是交给长老们处理，把他鞭打。
可是实际上这种事情。这个有哪一个父母，他可能就是说，他就算他的小孩再这样子的话，他也不可能这样做啊，因为这样。
所以一般来讲，在农业社会哈，他的那一个家族的力量比较大。我们现在的小家庭不可能。
对。
农业社会的大家族会。大家族会
就变成说，可能是就是他家的族长就逼着父母出来做这件事情，要不然换族长把他压出来。
对对，族长会把他压出来。对，就是说在农业社会，我们要回到农业社会去想，农业社会是什么？农业社会大家住的是比较紧密，紧密。然后你说啊，兄弟姐妹几房几房？你看以前我们这边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大家都住在一起，所以发生什么事就怎样，
大家一起，
大家都知道。嘿，所以以前啊，我小时候看过这种事啊，就是被族里面的人压出来了。在古代古时候会有这种事，所以我们要回到以前的情境。 以前的情境，他不是只有自己父母，他是一个族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家族的力量。那以色列人当时地是分给每一个支派里面的每一个家族，所以这样子表示他们会住在家族会住在附近。
就代表说以色列的街头应该看不到游民跟那个乞丐，就什么事都不做就躺在那边跟你要钱。
如果有这样，通常是寄居的或者是怎样，所以以色列人古代的人 是这样子的。如果 你这个人 不努力的话，其实邻居会知道，对不对？因为你想你家里的人没有人跟，那人家就知道了，人就没有就知道了嘛，哦，那你的小孩出来到田里面不好好做，邻居也知道啊，邻居也会知道啊，哦，因为耕田是一个 很容易看到的，对不对？你要翻地整地插秧，那他没做就是没做啊，因为这是事实会摆在眼前嘛。所以这个以前我听我妈妈讲说啊，某某人以前怎样怎样，那我在想他们怎么知道，后来一想，对啊，很容易啊，因为你家的田就在我家的田旁边嘛，那你不来看就马上知道啊，你不来整马上知道啊，哎，所以啊，我们现在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境去看到，但是以前的人很容易看到，哎，
我想到现在的啃老族啊，这种要拖去找谁啊？对不对？对啊，这个拖还也没有人可以解决，国家也解决不了，现在可以，很麻烦。
现在很麻烦，欸，古代的人他们用家族的力量，用家族的力量去处理一些家族在这些家族的事，欸，
所以那就是说比如说他家里有，假设他家里有残疾有疾病的小孩，那就没有办法，就是整个社区会去照顾他的意思嘛，就是因为他如果父母还可以做他就做，那父母不能做变成说他要整个社区去帮助他，然后
所以他们会比较是这些有难处的会变成社区的责任，社区的责任。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读到啊路德记就可以看到，哦，就是以色列人如果照波阿斯是讲到一个听上帝话的人，所以他们在收割的时候人家就可以去拾麦穗，就是，所以收割人为什么拾得到麦穗，那就表示割的人啊有一定照律法走。律法走就是你割的时候有些地方是不能割的，哦，那掉下来的你不能回去拿，哦，那就让给后面的人没有收入的人去捡，哎，那这个人有没有出去捡，我们看到路德记也讲得很清楚啊，路德就很勤劳，大家都看到啊，人家就会讲说，哎，这个女人很勤劳啊，啊，从早来的啊，就是一直这样工作啊。所以古时候古代的人有没有勤劳，啊，大家也都看得到，呵呵，因为都是一起做工嘛。好，那么接下来从十九节开始呢，十九节开始，哦，就是在讲跟啊节期有关了。跟节期有关的，啊，到第十六章讲三大节期，啊，三大节期。好，那么我们先讲啊，跟十九节开始，啊，十九节开始就跟节期有关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这里呢十九节讲啊，从这边开始，以色列人呢要到神面前，哦，到神面前，你羊群牛群中投生的，哦，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哦，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 好，这前面我们讲的投生的是属神的，讲公的投生的公的是属神的，那么呢他们就要把牛羊啊带到啊神所谴责的地方，那么在那边呢，在那边啊跟大家一起吃，好，跟家人吃，跟利未人一起吃，好，一起享用。那么呢如果是投生的却有残疾怎么办？瘸腿的，瞎眼的，好，有什么残疾你都不能献给神啊，不肯献给神就怎样，就在你城里面吃就好，不用带到神殿的面前去，神殿的面前去吃，但是血不可吃，再强调一次，所以这个血要把它放掉，然后呢就吃这些。所以投生的投生的先讲的在上帝面前，那么呢属神的，属神的，那么属神的给神呢神却要在当中，我们看到是要大家一起享用，大家一起享用。那么这就是讲到用它来预表耶稣是为我们投生的，他是投生的，他是首先的，从死里复活的。那么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成为我们的供应。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读十六章，十六章我们先读一到八节。
十六章第一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羊群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七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就是接下来的这个节期的部分节期的部分。那这节期的部分呢有一个很特别的神在这边讲的时候呢特别要做一个要紧的事，做一个要紧的事。好，那我们先看第十六章一到八节是讲到逾越节，九到十二节是讲到七七节，七七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献出熟的，我们叫出熟节。然后十三节以后呢，十三节以后是讲到祝棚节，祝棚节所以呢讲这三个最主要的节期。那这三个最主要的节期是在利未记里面已经讲过但是在这边呢跟利未记做一个不一样的陈述做一个不一样的陈述。那利未记讲的这些节期的时候都是讲那个这个节期要做什么条例，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呢有告诉我们利未记是讲条例讲条例，但是呢在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讲条例他要告诉我们那个这些节的背后的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特别属灵的提醒是什么。所以他用的话不太一样第一节说你要注意你要注意，那么呢亚比叶就是出埃及的神殿的那一个月份，就是一年的开始，就是亚比叶那么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叶间领你出埃及。所以三大节期呢有很要紧的就是什么，就是跟埃及有关跟埃及有关所以你看 你看这三大节期里面呢，啊，第一个讲到的是第三节，啊，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所以守逾越节就是什么？就是要一直纪念一件事情，出埃及的日子。然后七七节呢，第十二节，你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哦，要埃及做过奴仆，哦，所以这两个节期我们都看到都跟什么有关？出埃及有关，出埃及。那第三个节期就没有讲这件事，哦，第三个节期呢，你就可以看到七七节就不讲这件事，哦，不讲这件事。好，那这个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都跟灵命有关，哦，要跟灵命有关。好，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逾越节，哦，逾越节我们知道是神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晚上吩咐他们，他们要找一个没有残疾的羊，哦，然后呢在当中，啊，显出羊来，那么把这没有残疾的羊，那么啊杀了，然后把他的血涂在这个门框门楣上，那么涂在门框门楣上以后，那么呢他们就要，啊，吃这个羊，吃这个羊，那么吃这个羊跟苦菜跟无酵饼同吃，那第二天一早晨他们就拿着杖开始离开埃及。但是在这边我们看了一下，这边呢强调了逾越节要他们做什么，他说你要从牛羊中，哦，把这个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第三节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你境内，哦，四境内七日不可见面教，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你神面前所拣选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回到你的帐篷去，吃无酵饼六日，第七日向神所严肃会，不可做工。所以这当中所强调的是什么？没有效，看到没有？他一直在强调没有效，没有效，就是说你可以在这里呢强调了几个，第一个是你要吃，第一个他强调的是吃，吃这个牲，那么呢第二个强调是没有有效，第二是没有效，所以然后第三个是在，啊，神所选定的居所做这件事，所以到后面还是强调不要吃无效饼，无效饼。所以在这一个部分的话，在这个部分的话，这是我们，啊，看到，啊，第一件要紧的事，啊，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当我们来看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在这边我们看逾越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救赎，啊，基督的代赎救赎，啊，这个羊的代赎，啊，逾越节呢我们看到我们借着耶稣基督那么被赎出来了，那赎出来之后我们要怎样？我们就要守，啊，无酵节，啊，就无酵的吃无酵饼七日，这七日是什么？是困苦饼，是困苦饼。好，这些都在讲什么？而且是一生一世纪念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就表示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在当中，啊，纪念的，哦，纪念的。然后呢这个肉，啊，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所以表示什么，啊，所有的在那一个以色列人要全然的领受它，领受这个，啊，为我们所献上的羊羔，哦，然后 当这个吃了羊羔以后，就开始守神的筵宿会，守这个无酵节，然后第七天守筵宿会。好，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刚才我讲的，到了这个生命记这边的时候，它重要的是在讲一个提醒、哦、就是跟前面不一样。好，这个提醒是什么？首先它提醒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到上帝面前投身的要归给神，对不对？前面我们讲的，所以第一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是投身的，投身的。第二件事，第二个就是来讲逾越节，所以 这几样都跟什么有关？我刚才强调，它是跟灵命有关，跟属灵的意思有关，属灵的意思有关，所以这些都是要在预跟救恩连上线的。所以耶稣是我们投身的，投身的是属神的，属神的，那么是给所有属他的人一同在神面前吃的。所以耶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是归给神的，是投身的，是守身的。然后再来，这个守身的也是那个逾越节的祭牲，逾越节的祭牲，所以耶稣变成那个神的羔羊，那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所以耶稣死一定是在逾越节，所以耶稣是吃了逾越节的晚餐之后被捉拿，对不对？然后在当中星期五在十字架上死，所以他死了以后，我们就领受了他的救恩。领受他的救恩之后，基督徒就是什么？就是守节。所以这一段我还是要请大家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我来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基督徒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在守除酵节，除酵节多久？七日、哦、所以教会时期呢，我们在守除酵节七日、哦、除酵节七日。所以教会一方面就是在守这个除酵节，所以教会吃的是无酵饼，也就是困苦饼、哦、所以我们要为主和福音那么献上我们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从这边带来，所以不断的在当中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被从埃及带出来，那埃及就象征的黑暗的权势，我们在罪的底下做奴仆，我们从罪的底下 被拯救出来，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罪得赦免。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呢，我们从这节期当中我们要认识的第一个部分。那下一次我们再来谈七七节，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守节有两个面向，两个面向，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五旬节，然后第三个就是祝棚节，这三个都是跟我们灵命有关的，那也跟基督有关。好，那我以前讲过，基督第一次来显著出来的是逾越节，然后圣灵降临是五旬节，那耶稣第二次来就是祝棚节。那这是圣经里面讲三个节期，那所以耶稣会有第二次来是在祝棚节。好，所以这当中我们再看一下逾越节。逾越节这边呢，你可以看到，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吃无酵饼，不可吃有酵的饼七日，用七日来代表我们属神的一生， 在今生的一生，我们就是吃无效饼，无效饼。那从保罗在刚才哥林多前书讲的，就是不要沾染罪，不要沾染罪。所以我们为什么在吃圣餐之先，我们都会跟弟兄姐妹讲啊，我们要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要分辨我们是主的身体，对不对？那主的身体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宝血中洁净自己，才可以吃主的身体啊，喝主的宝血啊，因为我们是在守这个节，守这个节，所以这是一个要紧的。所以从这里你可以看到啊，他不断的吃啊，不可吃啊，不可吃，你就要不可吃有效，就要吃无效的饼哦。然后四境之内不可见面相哦，不可见面相。那么呢，你吃的时候，那么要吃无效饼哦。所以这是一直强调一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头身的献上以后，我们在他的宝血遮盖底下，我们已经将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如果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持守住这个圣洁。那我们基督徒知道啊，不是我们有本事，乃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当中啊，来领受基督的恩典。好，所以下次我们会从前面的十五章十九节继续往后看到十六章啊，来看一下来到上帝面前跟我们灵命有关的三个节期。好，今天谈的有没有问题？
你跟那个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
嗯
哼，他说七日不可见面笑，这个我懂，就是笑是罪嘛。
嗯哼，
是。如果他另外那个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他的另外一个意义是
啊，神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跟他们讲了，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是讲到我们对主的领受是完完全全的，没有添加其他，只有主自己，所以我们要完全的去领受它。
那还有就是第六节，
嗯，
只有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为你的居所，
嗯，
所以这个神要选，神选择要立他为你的居所，这个居所指的是我们吗？
所以在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去献这个祭，所以主当时在世上有讲，那么他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是不可以的。好，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我们只能在基督里。
哎，李哥，所以上面这些讲的都是对我们那个基督徒嘛，哈，外邦人他因为没有分别为圣，所以神也不会把这些加给，就是叫他们要遵守这些，所以这边都是我们基督徒要就是。以色列人要守的这些，等于是分别为神给归给主的那个要求，就
对，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啊。
OK， 所以像外邦人，你也可以借给他们，你就要可以向他们追讨。
我们可以跟外邦人说：“哎，你欠我的要还我。”嘿，但是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记得，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这个是部分是讲到说啊，在属灵上就是要记得，在生命上。啊，人欠我们的债，我们要像主一样赦免、饶恕。
Okay.
你跟那个，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肉不可留到早晨，就是要我们要完全领受神的救恩。
嗯、
那不完全领受是什么？不完全领受就是怀疑，就是不信任嘛，就是怀疑说怕我，比如说以这样的实际来讲，就是说怕我明天没得吃，所以我留到明。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领受救恩的时候会怀疑，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们没有完全领受神的救恩的这意思吗？是这个意思？
就是能不能够有所保留，要相信这是主为我们完全献上，他完全献上，他成为我们、哦、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对他的信靠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完全的一个接受。
所以是说主为我们献上的是完全，
对，
我们是，所以哦，所以这表示说 ，OK， 好，这样我清楚。
因为以色列人不能说啊，因为明天要出埃及了，所以我就把肉怎样， 留点到路上吃，这不行的。
对对
对，嗯，你要相信上帝的救恩，就是相信上帝的救恩。哎，
牧师，我们对于那种的员工是基督徒跟一般员工的话，我们要分别对待吗？
啊，基本上来讲，我们在处事的原则上，我们不分别对待。不分别对待，因为这是啊一个公平的原则，哎，但是对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私底下在主里面跟他有一些的啊分享啊，甚至啊有一些的劝勉。好，那我们就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那我们今天继续借着生命记上的话来看见你何等样在意我们领受你恩典的人，我们能够将恩典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你所看重在意的乃是我们对人总是有一个怜悯的心，像我们蒙怜悯一样。我们求主来保守眷顾，让我们总是在当中啊，心是柔软的，不仅向着你也向着人。也求主保守赐福，因为你为我们摆上一切，让我们也回应你，能够在世上的日子知道我们是领受你一切生命丰富的，也在当中愿意持守我们的生命，守这无酵节。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虽然这段日子我们必须吃困苦饼，但我们相信我们为主和福音，我们必然在当中得着你自己啊，在永恒里的一切丰盛。感谢主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